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
据 BBC 报道，进化论认为，出于养育孩子的压力，女性有更强烈的动机要让他们的男性伴侣留在自己的身边，以得到保护，并保证他们和小孩有足够的食物，而男性却永远充满着对配偶以外的异性追求的动力。为何人类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制？同时拥有多个伴侣会更好吗？五味杂谈，美女菲尔、帅哥吉祥、太公姜伟民争论正在进行。
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赵咏华演唱的《最浪漫的事》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也同时送给我们 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我是菲儿。
大家好，我是吉祥。
最浪漫的事啊，这首歌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这歌词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
我不一样，伟民哥、
我真的很难想象、作为一个就是钢铁一般的男人会有这种柔情似水的想法。
但你记住，我刚才讲的是歌词，歌词如此之浪漫，但是真正的现实社会，确实是少之又少啊。
我以为伟民哥说、我认为最浪漫的事就是礼拜二
啊，
哎，有菲儿姐一起参与、对不对？太浪漫了、因为不光是我们这么想、你像我们这个我们的网友狼哥，对不对？你第一句话往常的都是哎，伟民吉祥好。今天不是，今天是
多一个
下午三位主播，没讲别的啊、今天菲儿美女也来了呀，
哎呦，
然后才是这个伟民哥吉祥兄好，
这看起来就是太这人家是没有任何想法的，
就是喜欢美，
看起来这位我们的狼哥啊，是我们忠实的观众哈、
而且毕竟是我本家。
对，姓了，不
是
狼，是姓狼，
不是姓狼，
对，
是如狼，
他是就是狼。
OK，
是，是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其实 BBC 呢最近有一个研究说，人类透过进化才使得呢形成了所谓的一夫一妻制，其实人类原始并不是实行的一夫一妻制。而且呢经过调查和研究的话呢，人类实行一夫一妻制啊才有近1000多年时间。所以我们先回想起一夫一妻制在中国可不到以前，好像是中国建政以前，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好像那就是一夫可以娶多妻啊。
那不得看他这一夫一妻的定义。要说妻还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上也还就是一个大老婆，
一夫一妻，对，
剩下的都是小妾嘛。
但是后来又不一样，
所以看他是怎么来定义这个一夫一妻。
你像什么赌王，对不对？好几房太太，那些我都觉得他们就比较平等了。不像说中国过小妾那种。
对，但是赌王他好像跟他领证的也就是那大老婆。
就大老婆。
后头的也都没证，但是他给人家资产了也都一样嘛。
那其实也不错嘛。
对，我也
拿的钱都是一样。
这个言谈笑语当中呢，
就透露
吉祥就透露出他对这个一夫多妻制的这所谓的羡慕。
这种向往。
当然了，刚才菲尔讲的也有道理，说看你怎么去定义。
对。
其实法学家认为呢，一夫一妻制就是一个夫跟一个妻，但社会学家认为呢，就是如果你娶了妾，其实也是一个男性在合法的条件下可以和你自己的妻子以外的人进行交配，
哎，但
对吧？
对，
所以说这就是懂是属于这个动物行为是可以的。哎，
而且伟明哥，我觉得如果真的说一夫一妻，就指的我们俩这一辈子就我们俩，
哦，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
哎呦，
哦，
怎么说呢？
不是，你看你们俩一下，
这个，我刚才
不是有，
对，我刚才还
正说在我们心坎上。
对呀，啊，找资料，我想
后悔没有生活在1000年前是吧？
哎，
不，1000年，100年前，
100多年前
就可以
就可以娶妾了。
对，
其实史学家他们经过调查的时候呢，是灵长类，大家都知道，等于说人类的目前按进化论的说法，
嗯，
是人类的祖先嘛？
是
7500万年以前，他们是独居的，不在一起生活，所以说呢，基本就不存在夫跟妻，就只是在这个动物发情期呢进行交配，
嗯，
繁衍下一代，
嗯嗯，
经过不断漫长漫长的发展，然后灵长类有很多的可能进化成，比方说猿呐，类人猿之类。也有的呢，比方智人呢，最后发展成现在的人类。
嗯，
那么人类，哎，开始的时候因为夫权社会，因为夫权社会的话呢，因为人类的当时就是最早的这种原始人，其实也像现在也一样，
嗯，
就是产生了所谓的这种就是进化之后的不同。比方说吉祥，人高马大呀，
嗯，
长得又帅。
哎，
对不对？
吧，
哎，然后呢，
嗯，
又很有智力，同时还很能够保护他其他手下的人，
就上树不太行。
他就完全可以占有更多的妻子，而且其他的妻子也愿意跟你啊。
嗯，
哦，为什么呢？他们只要跟这个吉祥就有饭吃，
哦，
可以还非常安全的去繁衍下一代。
那这样，伟明哥他们是安全的，那我会不会就不安全了？
哎，对，很有可能哦。
别的、
这个时候可能。
哎，
对不对？这个田平春开始觊觎你的王位，
对，
就开始某一天跟你进行决战。哎，
嗯，对，
伟明哥，
嗯，
其实这就有点像我们上次讨论那个政府应该不应该，就是政府应该不应该去监管，就是我们房东涨不涨房租这个问题，其实是一样的。
哦，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是想让这个家庭是。进入到一个社会的调节中，还是让他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法律，有一个什么道德的这种监管下来进行，就是说强制一夫一妻，还是社会规则，就是说弱者他就就是消亡，然后他强者他就可以拥有更多的就是资源，
嗯，
不是社会上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子。
没错，就不要用什么行政命令或者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去干预人家的婚姻大事，
对
不对？
也许这个有钱人确实好几个女的都想扑上去，
哎，
分他的财产。
事实上应该是这样，但是问题是，
嗯，
你像我刚才看到，因为什么这个稍微走神了一点点，听到这个菲儿姐支持我再回来，因为你看我们大陆可能中国49年之后50年之后就废除一夫多妻或多妾了，
嗯嗯，
但是到香港是1970几年才废除，
嗯，
就说。大家看的很多电视剧啊，包括什么香港那些富商啊，都是一个妻多个妾，但是而且他们是问题是合法的。
哎，你说这点又让我想到，其实我觉得这个样子，他就是鼓励这种让就是我们自然而然的社会形成的这种家庭，
嗯，
又合法，其实是反而可以促使家庭幸福。
哦，
为什么？因为他不用非得 fire 掉，或者非得要跟你的大老婆去据理力争，我们俩非要去离婚，
嗯，
然后我才可以给老二扶正或者给小三儿扶正那种，
嗯嗯。
那他就等于说，我们就只要大家愿意，就都可以和平共处。你要是大老婆愿意，你就留在这儿；你要不愿意，咱们再离。就是说，出现这种事情，就都是大家商量着办。
哦，
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包括你，比如你穷，你没有办法娶到，很多
老
婆，老
五没办法了，
啊，
但是老三还是可以
一起娶一个老婆，只要我们愿意，
哦，
也可以。
哦，那就是、
就是、
一妻多夫也可以，
啊，
对，
就是说让这个社会来决定这个事情，
哦，
而不是给予道德上的绑架和法律上的约束。
那这样会不会将来，
嗯，
比如说你看香港也是1970年才取消到一夫多妻，
嗯，
这样会不会像我这种穷人，
嗯，
以后根本就找不到媳妇儿了？所有的女性我宁可去给富人当妾，
嗯，
我也不给你穷人当妻。
其实，
哎，
嗯，
吉祥说到了重点，
嗯，
这就是史学家认为的婚姻，人类的婚姻1000多年前，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1000多年前，其实古希腊比那更早就已经开始实行什么所谓的非常公正的这种，
嗯，
比方说议会
啊，对，
长老会，互相制定这种监督机制等等， 就是说限制国王的一些他个人的所谓的这种这个执政的这个手段和他的权利，
嗯，
那就开始产生所谓的民主。哎，所以说那么一千多年前刚好是人类就是等于说从封建啊那种所谓的这种这个王侯将相他们的统治集权统治之后呢，突然开始向所谓的共和制开始转变的一个那个转折点。
哦，
所以说他说人类的一夫一妻制呢，刚才吉祥说他所讲到的说，哎，像我这样的一个穷小子，
对呀，
我一个屌丝，
哎，
我可能一辈子都娶不上老婆。
是，
结果田明春一看，哇，后宫三千，
二百多名，
饿死他是吗？
不是，对，那不是有人对不对？那个渴死，有人旱。
田大哥体力原来这么好，
那你别忘了，其实如果要是社会决定的话，他。在他觉得自己是穷人，那因为他可能是贪恋那种特别特别美妙曼妙的女子，如果他并不贪恋这些曼妙美妙女子的话，他自己比如到厄瓜多尔或哪儿，他可能就成富豪了。
哦，
对不对？就
是
都是社会来决定一切。
是是，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在
他完全
节目的一开始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个是非常支持所谓的一夫一妻，毕竟在里面体现了所谓的公平竞争的这个原则。
对，
还有的人他想说，哎，像美女菲尔，他居然认为说。这个呢，其实不应该由社会进行限制，应该由人类的本身的发展，它自由产生的所谓的这个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婚姻关系，
嗯，
可能一夫多妻，或者甚至一妻多夫都有可能。那到底孰是孰非？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啊，再跟您继续的讨论为何人类突然间变成了一夫一妻制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再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尔吉祥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嗯，然后呢，欢迎大家不光是通过我们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节目，你也可以这个登录到 YouTube 搜索一下洛杉矶 AM1300 中文广播，可以现场听，不但是听到，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然后我们的很多好朋友都在线上，我们的这个刚才有 Jennifer， 然后我们的雅尼说这个话题太棒了，又讲到好男人心中的小秘密。然后我们蓝哥爱德华说，就知道菲儿今天会来，我才来的，找机会接近，对不对？但是呢，今天这个话题对单身来说还是太奢侈，还谈什么多夫多妻，能找到一个过日子就不错了，这跟我想的一样，那找一个都费劲了，
就伺候一个，
找好几个。对，然后另外就是这个雅尼还说，他说我承认自己是一个非常开通也是看过世面的人，但是多夫多妻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对，
雅尼姐是这种看法。
没错没错，是多夫多妻是非常荒唐的，
我个人是。
但是历史还是一直走下来了，按照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除了刚才我们谈到了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开始，就是
一夫一妻，
哎，已经实施一夫一妻，就摒弃了所谓的一夫多妻或者一夫多妾这样的一个制度，包括香港才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才结束的。
嗯，
但是呢，我们反观一下欧洲和我们中国人真的是不一样。
嗯，
欧洲其实过去其实在上千年之内呢。就从来没有过一夫多妻制的这样一个制度。
哦，但是这个
没有娶过妾。
但是伟明哥，这个我知道，
啊，
因为我看到很多之前我们也在那个 YouTube 上看袁腾飞，有国内一个很著名的历史老师讲课，他就说欧洲是没有这个一夫，他是一夫一妻，没有多妾嘛，但
是
他有情人。
哦，而且他们那种皇族里面互相互为情人的那种，
哎，
就穿插谁都是你的伯爵夫人，
啊，
那边是 皇上的这个，就特别特别多，
特别乱套。
嗯，
但是呢，哎，想一想，哎，还蛮刺激的。
但是大家好像还都不言而喻，都知道还都不言而喻。
对啊，
嗯，所以说就刚才你谈到说，尽管没有法律上承认说妻也好妾也好，
嗯，
但是他们鼓励也不是不一定是鼓励了，但是比较持开放态度，
对，都公开的情人，
哎，在可能甚至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人家开始在结合之前大家就讲定了，
嗯，
对不对？你玩你的，我玩，像 open 式的开放式的婚姻，
这
对、哦、
现在
这
是现在好多我们就是美国啊或什么有一些夫妻现在都提倡这种开放式婚姻嘛、
那个、
可能就是为了让婚姻更好的能够保养吧。
对，好莱坞明星什么、那个威尔史密斯夫妇、
哦、对对，很有名的，
就已经直接说我们是开放式婚姻、
嗯、
对，
哎，这也太好，不是我是说这有相当多的男士
都说到我们心里，
包括女士，
哎，
对不对，这很公平啊。所以刚才我们谈到了，其实人类在发展的进程当中呢，它不是开始是一夫多妻，是因为夫权不是不是一夫一妻啊，是因为当时夫权的社会，那么有权势的，甚至他自己，比方说他繁衍能力更强的，
嗯，
他有更多财富的，他就养得起更多的太太的，他就开始呢，就是娶更多的妻子，而且妻子也愿意、
嗯、
刚才我们讲了，
嗯，
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就觉得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在一起生活，所谓一起生活，比方说大家群居，比方说从开始各自独居、
哦、
然后凑在一起成这个部落、嗯、这部落的时候就要选部长，部落的这个是首领嘛，那首领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他不强壮的身残比较或者是说比较弱的人，可能提出来我们可不可以公平一点，别让田平春一个人后宫三千，对不对？哎，我们也分点儿，
又相当于政府管控了。
是，
嗯，
所以说为了这个所谓的，你看这跟我们讲了是吧、
哎？
就是所谓的大家都公平，整个一夫一妻制才坚持到了今天。
嗯、
结果现在提出了反对声音。
嗯，
我可以在节目上跟各位提出一个完全支持菲尔的理论，就是说中国政府其实在前不久就提出了什么，哎，中国对提出了无论是你跟这个妻子以外的任何婚外情
嗯
产生的小朋友上户口
没问题，
承认他的身份。
哦，那是因为中国人口危机，
以前不是、
啊、
另外
以前是
不
是黑户，
确实也不应该波及二代。
对、
啊、让我感觉就而且，但是我刚才雅尼姐雅尼说她的就是多夫多妻就乱套了哈、
嗯，
让我突然想到，可能很多东西都是事极必反，
嗯、
就是说他可能一夫一妻一妻到一定的就是瓶颈期，然后真的是生育率这些都下降的时候，
嗯、
可能大家就开始思考又一夫多妻，
哦这个、
然后等一夫多妻啊、
嗯，
或者多夫多妻，或者大家这种混乱状况又特混乱了、
嗯，
然后大家再想着怎么去政府调控，再把它再调控开，因为可能生的就你一个人搞好多女的，然后也没办法生下那么多小孩，说出来到最后特别乱了的话，
嗯、
也确实应该分担一点，或者这种时候可能政府再去调整。
因为我想到这些都跟我没关系，因为我真的、就是、
这都真的属于异想天开，
真的不是，真的属于有钱人呐、啊，那些有权势的人呐、啊
嗯，
你包括我刚才伟明哥讲说什么这个非婚生子女可以上户口，那可能国内，比如说那些这个贪官呐、啊、之类的，对不对？自己外面你。前两天我看一个报纸，什么不是前两天发生的事情，就之前有一个中国有个贪官，什么一整栋楼里面，
啊、就赖什么啊，赖小什么，赖小
赖小民吗？
对
啊，
对
赖小民，
对对，
一整栋楼里面，
整
间
小区
全部都是他的那个后宫，
对，
像他皇宫一样。那这种我们普通老百姓根本达不到，
那就有点过嘛。但是其实如果要没有这个一夫一妻制的，就是没有这个婚姻的限制，吉祥，
哎、
你说。你如果没有婚姻的束缚、
嗯、
你哪怕兜里多那么一两块钱或者两三块钱二三十块钱、
啊、
你去比如哥斯达黎加或哪儿，你能是个富豪，能有一个情人养在那儿每个月，你愿意吗？
当然不是
我现在就查查哥斯达黎加机票是多少钱、
啊、
没错，
查查汇率。
其实对咱们说到最后，我觉得焦点在哪里、
嗯、
一夫一妻制呢，其实是为了社会，甚至可能说统治阶级，他为了社会安定，
嗯，
你想一想，我统治一个亿人，有五个亿的人娶不上老婆
啊，对，
他们两天就揭竿而起吧，把我推翻了，
对，
所以我就制成所谓的一夫一妻制，
嗯，
哎，然后否则的话不行的，我用军队，用我的所谓的国家机器，我镇压你，
嗯，
所以大家觉得，哎，那从这个角度上看，哦，原来一夫一妻制呢是统治阶级的一个手段，为了统治人民。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真的会有一些，比如说无知少女或者无知的女性，
嗯，
她们愿意去当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不能说当小三儿，这种、
嗯、
愿意去说，我比如说现在国内很流行另外一个，就怎么样呢？她不需要，她是包养你。
嗯，
他是我就包养大学生，包养一个什么小女孩什么的，
不需要有婚姻承诺，
不需要婚姻，我也不需要你天天陪在我身边，
嗯，
我一月给你打，比如说5000块， 你可能上学或者说普通人工作的话，5000块对他来讲够了，而且我不需要你天天陪在我身边呢、哦
嗯、
你可以自己找男朋友什么，你每个月我需要你，比如说啊，这个我10号到18号在哪儿，你过来陪我这几天，然后我再几天就够了。现在国内我看到这种很流行，就变成一种流行的趋势，但是这对我们又普通人讲又是不公平。我们在大学里面，哎，对这个女神每天买零食，什么送早餐，然后百依百顺，替她这个洗脚，哎，结果人家为了我们，当然穷学生没有5000块8000块给到这种女生，那人家可能就为了这个5000块8000块去给别人每个月当那么几天的这个所谓的包养的人也好，或者小三也好，但这种男生也存在，不能光是女性了，就这种存在，那对我们也又是不公平啊。
你看，
对不对？
说来说去呢，其实我们还是讲说，一夫一妻制，它有相当大的这种好处。
嗯，
雅尼也在这个我们线上支持这个事情哈、这个所谓一夫一妻制。但是
他啊，对，他支持一夫一妻。
对，
包括狼哥也是支持一夫一妻。
支持一夫一妻、
嗯。
但是呢，一夫一妻有相当多的弱点，就是、哦、就我能想到的啊，就是一夫一妻制呢就没有所谓的竞争了。
哦，对，
咱们俩签上所谓一纸合同之后、
哦、
对不起，
我从此就
从此以后啊，嫁鸡随鸡，就嫁狗还得随狗，
也不是嫁鸡，就娶鸡随鸡，
或者是娶鸡你就没有办法了。
哎，你说是没有竞争制是这样，就是在我、
哦、对，
比如说我们作为女性吧、
嗯、
就结婚之后确实就觉得哎这辈子就这么稳定了、
嗯、
就不太去注重再去保养自己啊，或者是去注重这个形
象，再提升自己啊，
对，所以尤其就在退居家庭之后、
嗯、
然后这个时候真的会容易产生就和社会啊脱节或怎么样，我觉得这种时候确实对我们女性的话缺少点社会竞争力，会
哎，
你是说和这个自己竞争，因为之前的女呢，对不对？
对，
当时是风华正茂，对吧？
对，
一朵花没开，那之后的嫁给一个张三李四隔壁的王哎老王，结果后来就觉得说自己就失去了这种就是对生活的激情，
对，
就不整天招花枝招展的、啊、打扮了，
嗯、
但是如果一夫多妻的话，
哦，
对不起、
哎嗯、
可能接下来呢就来个老二，又来个老三、
哎、
哇，这个时候你发现年轻貌美，
对，
非常得，就是让先生得意，那自己这个位置可能就是岌岌可危啊。
但是我觉得比如就是再怎么捯饬哈，因为岁数在那儿、
嗯、
他还是年老色衰的、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夫多妻制反而你能保护到大老婆的这个地位，因为他就不会、
哦、
就如果他容忍其他的年轻的竞争者进来、
嗯、
他就不会被踢掉，
嗯，
然后至少我还养着你在这儿，然后你自己愿意干嘛干嘛。
对，然后你看这时候我们狼哥就他问伟民哥、嗯、他说敢问伟民，两个人在一起难道不应该一心一意吗？难道吃着碗里的还要看着锅里的？
哎呦，狼哥这绝对是好男人、
哎、
狼哥好男人，
不是
好男人，
狼哥为什么好男人呢？
嗯，
就是说那叫什么
碗里的还没吃到，
不是，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他属于说现在他属于是单身一个吧，
单身，对的，
你看、
啊、
他没有，他现在在他的脑海当中啊，
他就想进那个，
全部都是风花雪月啊、
哦，
哎，都是诗情画意啊。他如果跟某一个女生呢，就是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之后，
进到围城之后，
所有哎，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浪漫，
嗯、
都化作成什么今天的账单、
哎，
明天孩子的尿布谁换，谁带孩子、
嗯，
然后你家公公婆婆发脾气之后摔碗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置等等，哇。这个时候啊，你可能呢就想法就得向伟民来学了。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再跟您进入这个话题，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儿吉祥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也在节目期间啊，就是放广告期间啊，相当多的我们的这个听友在透过 YouTube 频道来观看我们这个节目、
嗯、
然后顺便以最快的方式第一时间给我们留言发表您的看法，哇，这简直是太方便了，
是
吧？是，
然后你看我们狼哥又说了、
嗯、
这个要先祝狼哥，提前祝狼哥生日快乐、
哦、
他说他明天就这个49了、
哎呦
啊、这我们报男生报下年龄，他说明天就49岁了，没有任何
天蝎座啊，
天蝎天蝎座
那跟你其实蛮合的，
狼哥还跟我蛮合、
嗯、
跟我们都很合，
水象
跟我们电台都很合、嗯、然后他说没有任何什么风花雪的想法，而更多的是生活的艰辛和无奈，
哦，
这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他很渴望有一个这个合适的人共度余生， 生相互照应。可能我的想法比较幼稚，但有想法总比死的心好。
哎，狼哥，这个
好好好。首先，我们提前祝您生日快乐。
但是我想说一下，
狼哥
这
个婚，
天蝎说啥、就暂且信些。
这么真诚也是暂且信些。
我跟你讲，天蝎是这样，他每一段感情都会投入非常的就是真诚和认真。但是一旦他不爱了，他也挺冷酷的。他马上他抽离的很快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种特别黏着。
藕断丝连没有。
对，他特黏着那种，肯定他还爱，但他一旦不爱了，他抽的特别快。
来得快，去得也快。
对。
所以说，那当然我们这不方便了，而且也来不及
说
他再了解他。对，没错。跟小狼啊，在我眼里，那么这位狼，我们也就是尊重的称为这个，你还是比我们小啊，比我小，那就狼兄了哈。首先祝你这个生日快乐哈，同时呢，也预祝您能够早日的喜结连理，对不对？
真是。
那刚才这个小狼所讲到的，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其实人呢，我个人以为啊，其实我非常支持一夫一妻制，对不对？但是呢，相互不要那么限制。就我既同意说一夫一妻制，因为你要如果说一夫甚至有多妻制的话，其实啊，可能诸位听众朋友们都应该了解，两位主持人应该知道嘛。在世界上目前，就是并不少见一夫多妻制的国家。
肯定啊。
哪些？你刚从那边回来啊？
尼泊尔
啊，
尼泊尔是一夫，他不是佛教，
佛教国家不是？对不起，不是尼泊尔，是埃及
啊，埃及
很多的这样的伊斯兰教国家，
嗯、
对不对？我曾经到埃及去啊，问那个导游，说为什么你们这边就是有这种一夫多妻制的？
而且
这样
是四个，
对，
合法，
各国家不一样，可能卡塔尔啊，可能。和这个埃及是四个，
你们
的埃及的这个导游，
好像这是
穆斯林
他们一个信仰，宗教的信仰。
但是我们那个导游呢，他只有一个。后来我们就问他，小伙子长得也蛮帅的，讲中文讲得特别好。
哎呦，
我就问他，我说，哎，既然有这个，大家都爱开他玩笑，特别是我们那些男队员们，没事就问他，哎呀，就围着他，可能一个景点过去之后，大家休息到大巴下面了哈，一边喝着水一边聊，就问他。这个问题是最关心的，他也是说每次你们国人来啊到我们这儿来都问我的同样问题，而且问的问题最多，我直接统一在车上回答吧。结果在车上拿话筒都讲了，就说呢，其实伊斯兰教国家相当多的国家，因为常年的战乱，男子确实缺，
对，
而且呢还有相当多的女性，就是等于说他可能是因为他，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伊斯兰教国家女性是不允许上学的。
上学对，
可能上街都得
上街还等等，所以说有些方面他不太能自理，特别是财务状况等等，他非常缺失。如果这个时候呢，有男人愿意扶持他，一起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把整个人生走完，那其实也不是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伊斯兰教非常鼓励那些有能力的男人。可以在自己娶一个妻子的情况之下，可以在最多，就是埃及就可以说，最多可以娶四房的太太。但是我们当时一般笑，他说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导游讲说，我知道你们大家可能男，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些男生啊，心里在想什么？很开心是吗？
对，
对不起，接下来严酷的制度在束缚着你。
哦，怎么样？
不允许。几乎不允许你娶完四房，你可以随便弃之不用。
哦，就不能娶完
不
要了。
你不可以说，除非你自己愿意身败名裂、倾家荡产，你才可以就是放弃和其中四位当中某一位的婚姻。
哎，美明哥，这不就是我刚才说的，
哎、
他保护了大老婆，反而
对，反而是保护了，
这把老三、老四、老二、老三、老四都保护了。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四个老婆人连起来，把你挤
得家产都没了
啊！
不是，但是美明哥说这个对，因为穆斯林国他是要求是这样，你娶四个，但是你对四个不能有亲疏远近。就是说你这对四个，你给老大买个这个金项链，老二、老三、老四都得有。
哎，而且晚上的时间得安排好，这不一二三四五，
上半夜的老大，下半夜老二。
哎，
所以其实人家这个听起来其实挺合理的，我觉得。
所以说这个伊斯兰教义，因为他信这个伊斯兰教嘛。
我再查查去埃及的机票。
咱们都有点蠢蠢欲动。
对，
所以说要搞一个沙特阿拉伯王子也不错嘛。
那不是不错，那是
相当的
不
错。
对，
所以说一夫一妻制呢，其实在现实的社会当中 就有相当的国家并不是实行，而且包括美国啊，大家都知道，
美国当然
犹他州
哦，
好像摩门教的
摩门教
这些教徒们，他们就可以实施一夫而多妻。
对，而且他们我记得有摩门教的人说，就别看我们在一夫就是多妻这个制上比较跟你们比较好像宽松，但其实有更多很多其他的教育会去约束这个家庭。我估计他可能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伟明哥刚才说的。
对，
不是不是我刚才说的，我是说呀，这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娶好几个老婆跟他来讲，我好难过呀。
这个
伟明哥，
很多网友开始不想，我们很多朋友开始查去哥斯达黎加呀，去埃及的机票，现在不用了，直接开车去犹他就够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你看，我们齐峰和 Richard 都在网上。齐峰说：“他说今天这个菲儿美女来了呢 ，YouTube 上面人数都变得更多了。”然后也
谢谢
也齐峰也祝我们狼哥，他说祝他生日快乐。
嗯，
是
是没错。所以说刚才我们这三位主持人啊，跟这个我们这些听友啊在一起讨论，说一夫一妻制的好和坏，而且呢，可能按照我们刚才所讨论的焦点话题啊，
嗯，
我们可以预测一夫一妻制。它既然有诞生的那一天，就一定怎么样，有
消
亡的那一天。
嗯，
会不会？
我觉得伟明哥说到消亡那两个字的时候，都充满着他的
希望，
充满着他的这个爆突爆型这么爆出来的。
没错，
消亡的一天。
因为这个伟明哥说找到 BBC 这个新闻，因为的确是因为网是这个 BBC 他是做过所谓的科学研究，
很多调查，他伟明哥必须找一个这种比较牛的这个媒体来给他做背书。
对啊，你看他就你看这个他文章里就说，他说有一个心理学家叫这个贾斯汀什么莱米勒，他说访问4000个美国人，
对，
请他们讲描述自己的性幻想。三人行是最多人有的性幻想，
啊，
三人行
是很多美国人当中的
性，
有相当多的人性幻想是三人行，
对，
就是三人行，子曰必有我师。
而且很多东西其实就是
不是孔子的三人行，
对啊，其实很多东西就这样，你我们都知道，你抓沙子抓得越紧，它漏得越多嘛。
嗯，对，
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多了这种两个夫妻因为这些事情巴头啊，就争斗啊，争财产不好，争小孩不管，反正就争很多东西，生活在这种无限的争吵中，那何必呢？干嘛不都给对方以空间，让各自也能够？所以其实我也是蛮赞成这个开放式婚姻。
哦，开放式婚姻，
嗯，
哦，这个反而好，
嗯，
就是说从法律上的制度约束着一夫一妻，
嗯，
或者是我们女生有的时候也会说，哎，我能不能你实行那么多年的一夫多妻或者一夫一妻多妾？
嗯，
那女生可不可以形成说多夫一妻？其实这种社会现象的，在中国的南方，
泸沽湖那边好像，
云南、
西藏都有，
嗯，
等等啊，有很多的一些少数
兄弟俩
部落当中，对，
嗯，
这样。当然了，这不是说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过呢，
嗯，
我个人以为呢，一夫多妻制总有一天会消亡。但是呢，目前一夫一妻制啊，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它的道理在存在。
嗯，
那么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啊，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说。那如果一个人在有婚姻的状态之下，他如果和其他的伴侣还有其他的这种性的行为，他们的感受如何？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飞儿吉祥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讨论的了一夫一妻制的它的所谓的诞生的原理，将来它会不会走向消亡？
嗯，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这一节啊，想请问两位主持人，其实呢，伊利诺伊大学啊，有位科学家他已经在20年当中一直做这方面的研究，就是说夫妻关系中的一方，
嗯，
或者是双方，都和夫妻的对方，就是配偶的另外的人，
嗯，
如果有性的关系的话，他们的心态如何？两位。吉祥，以你个人的经历，
我没太听明白，这个有点拗口，
就是
说你自己，我比如说这个自己，
首先你们俩有婚姻了，
对，已经结婚了，
然后呢，你偷情了，
我偷情了，
偷情之后的感受，
他老想着他老婆偷情，
你偷情的，你之后当时的感受，
那也很刺激，
很刺激，哎，没错，
当然
没错，科学家也是这么认为，
对，
而且我觉得你们男生可能刚开始还会对这个家庭有愧疚感，会不会？然后回去还老老实实。 做个好男人、好丈夫的。
该交公粮交公粮。
但久了是不是就
厌倦了？
啊，你们就理直气壮了，把自己这种
没有，因为男人会觉得就是说我这外面都是逢场作戏嘛，对不对？
但有时候有，当然这个很多情况都会变化，咱们也不知道，有的他就逢场作戏就成真了，
也是，但是、
回去他就没好脸色了。
但是呢，就是整个社会，当然无论是西方和东方，对这种男人，比如说真的出轨一下啊，或者逢场作戏一下啊，他会有一个更大的容忍度。我这两天看到一个很就是华人一个网站的一个帖子，他在这个女性发帖，他说我带两个孩子，老公出轨。要不要离婚？底下一大片人就说，如果说你老公这个、不能给你那么多的抚养费，但是在美国嘛，或者你自己没有能力养两个孩子的话，你还是别离。因为他发帖的时候，要不要两个孩子的抚养权？结果底下人发帖说，你这种情况啊，老公逢场作戏，你就别离了。离的可能对自己更不好，哎，这种
这可能都是男士提出来的真知灼见啊、因为这就像伟明哥刚
才说的嘛，为自己开脱是不是、
就是如果你没有经济不独立，就像那个伊斯兰教的妇女，她要是经济不独立，她要依赖这个先生的话，那她肯定就是还是要接受这个可能
拿人家手短
的这种情况。而不是，这是共夫啊，共夫。
对，那我想请问一下美女菲尔，就是说如果你设想一下，就是在婚姻关系的双方可能和其他的配偶以外的另外人发生关系的时候，你觉得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应该是快乐、内疚，还是都有？
因为这个我没发生过，所以我也没办法猜测哈。
真的不是，
我们猜猜田大哥会不会快乐？
就没办法猜测，就是你们男人的心理。我觉得你们男人因为发生这种事情挺多的，你们肯定。伟明哥啊，
我是
没有过
经验，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电影当中看到过。
对，
其实呢，蛮快乐的。
对，真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太好了，真的没发生过。
因为什么呢？
你别看咱们在这儿谈的，
对，天花乱坠，
都能允许别人怎么样，我们自己是很要求，
还是很保守的，其实对不对？
那当然了，是像真的一样、不是，其实呢，这个你们我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妻不如妾。
哦，对。
妾不如偷
哦，
而偷呢又不如偷不来，
偷不着，
就是越得不到的呢，你反而越想得到，而得到之后怎么样，你就非常的快乐，就是比正常的，就是你跟夫妻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性生活的话，
对
你更加快乐。为什么呢？你看我们也有一种说法，但是这还没有得到科学验证啊，就是说我们大家知道很多的私生子，都是偷情来的嘛。
对，
什么叫私生子？就是一定
婚外的
婚外情才产生的嘛，私生子。那私生子大部分的人，无论男孩女孩，非常漂亮。
哦，
为什么漂亮？就是说他们的父母在偷情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愉悦的，所以这个时候上天所选择的精子也好，卵子也好，
是
最优秀的。
哦，
不是说因为你们男人再找的小三儿都更漂亮是吧？
这也有，
或者说
这也有，
女人找的小王更漂亮，
这更帅
，对，
这其实也有，
也可能，
对。但是呢，这个这先揭晓一下哈，伊利诺伊大学的克里斯啊，他其实在20多年当中一直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是所谓的一夫一妻制哈。那么有20多万份的这样问卷。最终的一个回答是什么？就是确实刚才像吉祥所讲到的，60%以上的美国人，都是或多或少，无论是男生和女生啊，都有一种婚外，就是情的，甚至出轨，甚至发生肉体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倾向，而且呢，他们讲说这些人当中，就是发生过婚外情的这些人当中呢，他们比普通没有发生过婚外情的人，所讲到的一个结论哈，他们更不容易患焦虑症
哦，
或者相反也一样，是可以逆向的，
是
就是非常就是等于说不那么焦虑的，非常不害羞的，
哎，
这人士呢更容易产生婚外情。哎呦，
就是自从这个什么得了这个精神病之后，整个精神都好多了。
这不就是脸皮厚的？
不要脸，对呀、这个世界都开明了。
但那天我跟我一个朋友也都聊天，就说这个要想人上人，必须脸皮厚。你要脸皮薄啊，其实你也做不上特别上面的。
你看，所以这个吧，就刚才你们所讲到说，伟明哥，你过去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史？我不是吹。真的没有，但是呢，可以看到，对， 我这个人呢真的是脸皮特别薄，可能是有点像怎么说，我曾经甚至我在节目上开诚布公跟各位讲过，我有这种什么这种社交恐惧症，只要是有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场合，我不太愿意参加。
其实水平都有点。
对，伟明哥
有吗？
伟明哥曾经在运动会上跟一个美女就擦肩而过，当时大学的时候，对不对？
后来后悔终生，
结果永远不敢。是，所以说呢，我们实际节目到最后呢，我想请教两位，就说你认为一夫一妻制这个社会制度啊，还能持续多久？吉祥。
我个人觉得以这个中国大陆或者说美国情况来讲的话，这个还会持续很久
哦。
因为中国现在还是这个男多女少的状态，
哦，
中国大陆，美国我不知道，但是
必须由政府来规定
对，而且如果真的就是开放一夫多妻的话，绝对会有大批的年轻人奋起反抗，
也
找不到媳妇儿，
也可以一妻多夫啊。就是如果你开放了一方，肯定
道理是一样的。对对对对，
哦，
就一夫
现在都讲究对等吗？
是，
那
我就回国了。
这是属于这个法律的范畴之内哈。
嗯，
那我再追加一句说，如果要是没有法律就说，现在还保持所谓的一夫一妻制度，可能很远很远的时间。但是你鼓不鼓励说，哎，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这种所谓的夫妻特别平淡，
哎，
你们鼓不鼓励？可能也是可以采取一种若干的类似开放式的婚姻，这不用你回答，时间就是不多了，非人来回答帮忙。你鼓不鼓励说在保持一夫一妻制的制度之下，然后你鼓励一下，如果是你确实觉得说你们的夫妻可能没办法走到头了，
对，
但是先暂时不要分手，
对，
哎，鼓励一下自己冷静一下，
没错，
可以考虑开放式的婚姻类似。
其实伟明哥把我的话都说了，
怎么讲？
确实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到了一定时候，其实也不说鼓励，而是如果你们两个人还都一心想要这个家庭继续的话，那你们就商量一个很好的一个折中的方式，让对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然后我们这样也做到谁也尽量减少对对方的伤害的一种方式，来继续把这个家庭先再经营一下。如果真的到实在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再商量另外一种方式。我觉得大家这一辈子嘛，人生在世嘛，都是要好好的，就是以商量以自己能够最快乐，然后不能够带给别人最大痛苦的这种方式方法走下去，对吧？
对。那这时候呢，雅尼给我们稍微泼了一小盆冷水。
是，
他说还记得吗？1981年发现这个艾滋病的时候呢，好多夫妇都老老实实的在一起，大家还记得？
哎，没错。
所以上天会
对
大家各种答案。
没错，最后这一句话是：其实科学家早有定论，一夫一妻制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其实人类是性病的泛滥，才造成了不得已形成的。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就结束了哈，五味杂谈，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